是在它的尾巴上。所以让那个做什么呢？原来这个甲虫啊，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呢，分泌一种的化学品，一遇到那个氧气的时候，这自己爆炸掉了。那你说这可怜的小甲虫把自己的屁股炸掉？没有，因为什么呢？它还分泌一种的酶素啊，可以挡住那个氧气啊。那么直到有一天有个鸟啦还是什么东西想要吃它的时候呢，它又分泌另外一种的酶素，就把前面那个酶素抵消掉。那现在呢，那个化学品呢就会炸了。那么就从那个小管子呢就喷出火跟很高热的气体出来了。那这下子呢，那个小生物呢就给它吓回来，就它就趁机会逃掉了。有没有可能这个角龙呢，它这个角跟那个管子是用来自卫的？圣经有没有提到一个生物闭口会喷火的呢？给你想想啊，散会之前回答我好不好？那这个叫做什么？三角龙很清楚嘛，你看那三个角对不对？ Triceratops。那这个是 baby 的，旁边是他妈妈死了。那进化论的人说啊，这个三角龙呢是会跟暴龙呢做生死咒，对不对？是不是真正这个样子呢？那关于恐龙呢的发现呢，是近来呢是越来越多了。那特别一个地方呢，就是中国大陆了。这个恐龙蛋呢，是从哪里出土的呢？是在新疆出土的了。你看，他还给你见到一个小龙啊，找到了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是不是？自然不是了，找到是这个。这个呢是画家、艺术家的这幻想，科学家的伙计可而已了啊。那不过呢，我们知道呢，恐龙蛋呢真的好多啊。那我今天呢也有带了一些的恐龙骨头来啊。你看这个呢，第一块呢是我自己呢到加拿大的 Alberta 捡回来的，是跟呢刚 S 呢给诸位见过的那个恐龙骨头呢是在一起的了。那这个呢第一块呢大概是尾巴的骨头了，脊椎骨的最下面的一部分啊。那一会儿呢你们再来看它。那我呢还有那个小包包呢，你们从下面就看不到了。它这个小包包呢里面呢有带着呢一些恐龙蛋的壳。那为什么我没有把那个恐龙蛋带出来呢？因为恐龙蛋是国宝。今天的恐龙蛋你到处搬来搬去的话，你会给政府抓你的。所以呢没办法，我只好呢就把它那个挖几块壳的碎片出来呢，那给诸位呢品尝一下啊，不要吃啊。那么所以呢恐龙的蛋呢可是多得不得了啊。在 Nebraska 有些地方他们还最早找到恐龙蛋呢啊，那个小龙啊一生下来你猜多长啊？6英尺长啊，2米长哦。生一个2米长的、6尺长的 baby 呢，你好不好过？想起来就怕死了啊。那么但是呢，好像这个照片是什么呢？这个照片呢是1977年，就是我们去 Alberta 找恐龙骨头的那一年呢，有一些日本渔夫呢在纽西兰的公海钓到的。那么他们钓到的呢是一只这样长长的生物，整个呢有差不多34英尺长，重呢差不多有4000磅。它的头呢常常叫个蛇头，它的脖子呢常常有差不多3英尺。它是有这个鳍啊，不是脚的，但是差不多3英尺长。它的尾巴呢差不多4英尺长。你看虽然呢它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呢，但是还不是太久啊。它的肉在腐烂，它的脊椎骨呢凸出来， 但是它的肉还没有完全腐烂掉，所以证明这些生物呢肯定不是死了几百年几千年还是几百万年的啦，对不对？那么这些生物是什么东西呢？可惜日本渔夫呢不识货，他们呢把它拍的照片切了一块肉带回家，把它丢回海里，因为它整船的鱼啊他们舍不得。那虽然呢后来呢最近呢这一两三年来呢几年来有些日本的科学家他就是反悔了，就反他们的口他们的意见了，但是当时的日本人呢的科学家呢就鉴定说这是一只古代的恐龙，叫做蛇颈龙 Plesiosaur。 这个 Plesiosaur 呢按照进化论呢是应该呢是6500万年前呢就已经绝种了。那今天呢为什么会在纽西兰的公海发现呢？恐龙是不是真正绝种了？其实在海里面的恐龙啊我们都不知道，因为如今呢大海洋好多地方啊人类呢都没有机会呢去探险过，因为呢海流的原因啊。那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照片啊，这个照片呢是拍在离你们这里十分近的地方，就是 Glenmore Paluxy River 那个地方。我那这个地方呢这张照片呢是差不多25年前的，你见到呢有人用沙包呢把那个水挡住了，这个河床上的泥沙挖走了，真正的河床呢原来是石头。那我们可以见到这个石头呢其实本来是泥巴，这个泥巴呢还是泥巴的时候软的时候有生物在它上面走过，所以留下脚印。但是呢有可能呢生物走过之后泥巴还软的时候没有机会让气候呢把它呢那个冲洗掉之前呢就大概有火山爆发，火山会很热，把它一盖上去就像烧窑一样，这个泥呢就被烧成石头了，像一座陶器一样，对不对？所以这些脚印就保留下来了。你又见到这边呢有一个系列的脚印，是这个脚印看起来很可怕啊，蹦蹦蹦这样走过去，这边另外一个生物在这里走过，还踩到前面这只生物的脚印上，有可能滑了一跤站稳了再往前走去了。那到底这两个生物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吧。左手边那只啊我们明显见到了这个爪扎得很深啊，这种三个脚趾头啊，这个脚印是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见到那个 Tyrannosaurus Rex 暴龙那一类的恐龙的脚印了。这一类呢是称为 Allosaur 啊，或者是杂食龙啊。 Allosaur 呢有小的像鸡这么小的，也有最大的，是最近的最大的暴龙呢是95英尺这么长了。那么但是这只呢可能中等吧，大概30英尺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就是中等的了。你看另外这个脚印是什么东西的？什么生物？很明显是人的脚印嘛。你看五个脚趾头都是往前的，你可以见到它的关节。这个呢是叫做 metatarsal arch， 这个呢是叫做 tarsal arch， 这个呢是个脚跟的印，都很明显是人的。当时呢又邀请了那个进化论的学者来看，先给他看这个脚印的时候，他说呢肯定是人的啦。但是当你给他见前面那个照片那个地方的时候，能见带他看那个地方吗？恐龙跟人的脚印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这不可能是人的脚印，因为人呢不可能跟恐龙同时候生存。这是偏见呢还是一个科学客观的态度啊？你自己晓得了。证据，面对的证据，但是不符合他自己的看法，就改什么？就改证据了。那么 很明显的，你知道呢，动这个猴子的脚啊跟人的脚很不同的，基本上猴子的脚呢就像另外一双手啊，所以你看它的大拇指呢跟人的大拇指不同的，是像我们的手这个样子，那个呢无可能是猴子，更不是熊了、啊、明明是人的啦，这下可麻烦了。人跟恐龙啊同时生存啊，那我们呢这个呢就是那个地图了。你们如果要去的话呢，其实我真的鼓励你们去，因为呢离开 Glenmore 最近的大城就是 Dallas Fort Worth、哎、你们住在这里的人都没去过，有谁去过？好、哦、也不少啊，感谢主啊。哎、你大家记得了，刚才我们见到那个暴龙啊跟那个巨龙啊，是这个是那个 Dinosaur State Park 里面，就在这里的 Dinosaur Valley State Park 的那个模型嘛。那么刚才所说的人的脚印呢是在这个地方了，就是一个 Mr. McFall 的那个产业。那么我们呢我呢曾经去过那个地方两次，可惜了两回呢都没有机会看见到，原因呢因为水位太高了，人的脚印呢看不到，但是呢我们倒是去拜望了那个 Mrs. McFall 了。你知道这个不是 Mrs. McFall 就好了。那么然后呢我们也去看了这个恐龙的脚印了，请留意这个不是恐龙啊。但是你可以见到那个脚印这么清楚啊，跟呢刚才我们见到那个脚印呢是分得相似、啊、还有呢另外一堆呢是走向河边去了，也是同样的恐龙 啊, 啊这里另外一堆呢特别有意思啊，你见到没有，这些恐龙的脚印你看跟我的脚比起来呢多可怕啊，一脚就可以跟我踩死了啊。啊，这个恐龙脚印你现在走到哪里去？石头下面去了，对不对？啊，你知道了，这些脚印一挖出来之后，这是河嘛？河水带着泥沙、沙石冲的时候，这些脚印会怎么样？会不见了。你知道25年前呢、啊，请那些进化论的人来看、啊，看了之后来知道上当了。就不来了。那如今呢20几年之后他又来了，他再看了，这是什么东西？根本是你们的幻想。自然了20几年来呢，这个脚印在外面冲洗的时候会不会磨掉？一定磨掉的嘛。那你怎么办呢？你不挖出来的话又没证据，挖出来的时候立刻呢就冲洗掉了，对不对？是一个很矛盾的、啊，但是感谢主，你知道了，你如果从这里再挖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更多的脚印嘛，对不对？所以如今呢，在 Pelosi River 呢，在 Glenmore 那些相信创造论的基督徒还继续的在那里挖的。你们有谁去过那个 Creation Evidence Museum？ 糟糕了！你们去看路 Pelosi River 没有去过 Creation Evidence Museum 啊？那我刚才问的是问你有没有去 Creation Evidence Museum 啊？那你们住在这里，你们应该呢有一次的远足啦，还是一个特别活动啦，一天早一天啊，从你的 Dallas 下去很快的。刚才给你看66号公路嘛 ，US66 嘛，啊。那你呢去那个 Creation Evidence Museum 你去看看吧。你如果是我劝你做什么呢？你们是住在本地啊，找一个夏天是很热的时候，特别是7月的时候，因为呢夏天很热又很干的时候呢，那个河水位才会低，他们才会挖的，还是搭得到那个有人的脚印的地方，他们还在挖的。所以啊，你呢如果是可以的话呢，我几次的时间不对，所以没办法去看。我希望今年的8月可以去看，但是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 看得到啊。啊，八月五要到那个 College Station 的时候呢，希望可以去看一看吧，不知道。那你们在这里可近了啊，希望你去看一看吧啊。那所以呢，现在还在挖呢，求主怜悯呢啊，这个呢是证据啊。其实呢，这种恐龙跟人的脚印呢，不是单单在 Texas 有啊 ，New Mexico 有。那么从报道说呢，在俄罗斯都有找到的啊。你看这里呢是一个这个有一点像鸭掌的那种的恐龙啊的那个脚印，把那个泥巴踩平了，人呢就跟着踩平的地方就走过去了，人的脚印踩在恐龙的脚印里面了。这里呢还有一个呢，怎么搞的？这是搞错了。你把它拿出来，刚才那张把它拿出来。啊？哎，那张拿出来，对了。玻璃分子。哦，那好，现在呢你看这个呢，在那里找到什么东西呢？这块石头啊，是跟恐龙骨头一种找到的。你把它省过来，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铁锤啊，对不对？木柄啊？难道恐龙在建房子？还是恐龙的绝种是彼此用铁锤打死的？你知道恐龙绝种了100多个理论的了，还是有一些会用工具的人跟恐龙同时候生存？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化石的手指头啊！你见到那个牙那个指甲吗？你把它切开，你看那个断层的皮肤的断层十分的清楚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跟恐龙玩得太高兴了。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恐龙在古代的时代呢，这环境跟现在很不同啊。圣经说，有个当时的世界是给水淹没就消灭了，现在的天地呢还是凭着那命存留。圣经告诉我们说，洪水前呢，这世界跟现在的世界这环境不是一样的，很不同啊。那诸位你记得了？你在看那个进化，看那前面那个介绍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地上的证据告诉我们说，古代的生物都很大的，对不对？一个蜻蜓啊，可以4英尺宽啊，你去抓一个这样的蜻蜓吗？一个蟑螂呢，可以像这个桌子这么大的，半夜一个这样的蟑螂给你亲嘴的话，对不对？一个矮矮的凤尾草了，在那里啊，古代可以长到30几英尺这么高的，对不对？所以古代的东西都很大，为什么呢？进化论的科学家呢，讲不出一个理由来。但是呢，圣经说很简单，当时的环境跟现在不同，怎么不同呢？我们先看创世纪第1章第6节了。当神创造空气的时候，圣经说，神说诸水之间又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这个之间这个字呢 the top 是中间的意思啊，所以是差不多把这个水分作一半，一半在空气的上面，一半在空气的下面。那你说什么是空气上面的水呢？一个很直接的回答是什么？是这个，对不对？是云吧？云是在空气的上面吗？诸位，你坐飞机啊，飞机飞在35000英尺的高空的时候，是在空气里面吗？最好是吧，不然你就掉下来了。云在哪里？下面。这个照片就是在飞机上拍的嘛。所以云其实呢是在空气的中间。当时呢，那么多的水是在空气的上面了，大气层以外了，啊，有很明显这个气体的状态。因为在第4天神造太阳、月亮、星星的时候，你透过这个水汽，你可以清楚看到太阳、月亮、星星的。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时的地球的环境呢，就有好多的水汽呢把地球包住了。那这么多的水汽包住的话，对地球好不好？十分的好，十分的好的保护，对不对？你看今天的臭氧层的保护啊，好不好？漏洞多多，对不对？啊，薄的不得了。这么多的水汽把地球包住的话呢，这些有害的光线都滤过了。第二样，水呢是可以吸那个暖气的嘛，对不对？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西雅图啊的纬线呢是在西伯利亚那么高的，西雅图的纬线呢是差不多黑龙江那么高的。但是西雅图你知道了，很少下雪的，冬天呢多数呢是差不多呢30几度40度的。为什么？因为有太平洋的暖流嘛，啊，从那个菲律宾的公海这样跨过太平洋，就直指着西雅图的。所以我们呢西雅图的地方在冬天呢相当暖和，那是水的调低温度的功用了。如果这么多的水汽把地球包住的话，当时这个水汽可以吸取太阳的热，很均匀的分布在整个地球的环境里面，地球呢就变成一个什么温室的状态了。有没有证据呢？地质学家呢发现，无论是在格陵兰，那是等于在北极啦，因为北极本身没地的嘛，还是南极洲，还是喜马拉雅山顶，那个地质学家都找到这种热带跟亚热带，就是差不多68度或者华氏表或者摄氏表20度的环境里面生存的动植物的化石。这很奇怪啊，怎么全球呢有一阵子呢是这么舒服呢，就20几度的气候呢？哎，那这个从进化的观点来说很难解释啊。他们用那个大陆漂移啊的那个理论的话呢，就好像玩那个 musical chair 啊，这几万年呢，这一块呢跑上北极，那一块呢跑来赤道，那么再过几万年之后呢，那又这一块呢又溜去那边，那边上面又下来，世界轮流转啊。那么每一块大陆呢都有机会来那个去这个热带呢度一下假。那其实呢这个大陆漂移漂那么多次漂来漂去啊，那根本一点的真正的证据都没有。那么所以呢，其实呢证据是告诉我们说，在古代整个有的时候整个地球根本都是一个亚热带的温室了。那所以圣经说什么呢？那你想想看，如果呢整个地球都是温室状态，没有两极的冷，没有赤道的炎热的话呢，有没有气候啊？没有了，因为今天的气候只有两极的空气怎么样下沉，赤道的空气上升，对流呢就是你的 jet stream 了，对不对？那这个 jet stream 呢跟我们的 El Nino 呢跟 La Nina 呢有关系的哦，这是我刚刚在 National Geographic 看见的啊。那么所以呢如果是当时呢没有这样的两极的冷赤道的热的话，那就没有空气的对流，也没有气候的事情了。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那个时候还没有降雨在地上，只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因为呢没有气候的，没有风雨的。我要告诉诸位呢，创世纪第3章天起凉风啊，那句话的意思呢是一天比较凉快的时候。所以你如果有 NIV 的话呢， NIV 呢就翻译做 in the cool of the day。不是说啊人犯罪了，所以呢就那狂风暴雨了，那雷电交加了，神发脾气了，还不是呢。啊，一天比较凉快的时候是什么？是雾气出来滋润遍地的时候。这个休息，这个闲谈，这个一家团聚呢，在那里 很温馨交通的时候啊，这个天上的爸爸他很慈爱的到他的家园来散步啊。天起了凉风啊，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是这个意思啊。他来做什么？他来找孩子们说，孩子们啊，爸爸跟你们谈谈话。孩子们做什么事情？躲起来了。你做爸爸的人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妈妈的有没有这个经历啊？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的心肝宝贝在哪里见去啊？心肝宝贝不见了，为什么？你进来的花瓶打破了，对不对？人呢、啊，躲避神呢，是因为自己犯罪啊。其实神给我们的家园是很漂亮的，你看，雾气来滋润啊，对植物好不好？叶子不枯黄，花蕾呢不会掉，水果呢不会不熟而落，对不对？啊，今天好多农作物的损害都是风雨的吹打，跟那个旱灾了、啊，对不对？旱灾、洪灾、水患多大？那当时的河是怎么样的呢？他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了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当时的河啊，是从一个主流流去支流的，这奇怪啊。今天的河是怎么样？从支流流到主流，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呢，那个来源呢是雨水嘛，对不对？但是当时呢是反过来的，是从主流流去支流，告诉我们说那个河水的来源是什么？是地下的泉水啊！哇，上面有雾气滋润的，下面有泉水、矿泉水来浇灌的。你看当时的植物长得繁茂吗？繁茂的不得了了。你诸位知道了，新疆如今的是什么地方？沙漠。我曾经在飞机上看，飞机飞了一个钟头，都是沙丘。但是新疆呢，出名找到什么？你刚才见到了，那些恐龙蛋呢，就是新疆找到的嘛。新疆找到恐龙骨头跟恐龙蛋了，那是告诉我们说，新疆啊，在恐龙时代呢是一个什么地方啊？沼泽地带啊，好多水的、啊。但是如今怎么样？都变了，都变了。你如果去过新疆的话，你会发现他们那个旅途很好啊，黑的，对不对？有没有新疆来的人？新疆的旅途是黑的。要耕种的话呢，好肥啊，万事皆备，只欠什么？不是东风，水，对不对啊？所以呢，其实呢，当时啊，那些植物长得很繁茂啊，很大。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时的人的寿命多长？900多岁啊，最长命就是这位先生了。马土沙拉969岁啊。但是你看洪水之后怎么样呢？亚法撒是闪的儿子，他是洪水之后的第一代。亚法撒的寿命多少？活到35岁，又活了403岁，一共多少？438岁。他的寿命比起洪水前怎么样？只有一半了。证明洪水的时候，这个地球的环境呢毁坏的好厉害，变得很厉害了。到再过几代啊，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我跟你也提到法勒的事情了、啊。圣经说到法勒的时候啊，在创世纪10:25说，在因为为什么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在他的日子。人就分地而居啊，可惜我们中文这样翻的，原文并不是这个意思。你如果有 NIV 的话呢， NIV 就把它翻作什么呢？ For in his day the earth was divided， 没有提到人，也没有提到居住，原文呢就是这样。Ha'aretz ik falet， Ha'aretz 呢就是单数的地，Ik falet 呢是 miss out， 就是被冻死的，法勒呢就是裂分裂开了，好像河流这样把它分裂开了啊。所以呢，在原来法勒的时候啊，地被分裂开了。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暂时不讨论。今天晚上有时间的话，我们一会再讨论。但是很明显，在法勒的时候，因为地分裂开了，环境又遭遇到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法勒的平均年龄，法勒的寿命多少？又怎么样？又一半去了。所以你到了月色的时候呢，剩下多少？又一半了。那我们看一看的话，你看，从亚当到挪亚900多岁，洪水来了剩下400多岁，在地分裂开的时候，就有可能是巴别塔的时候，我不如就先这样说了，一会儿才解释吧。法勒的时候呢，寿命又变成一半了，到约瑟又成一半了，对不对？什么时候才到我们今天这个饱和点呢？摩西的时候，摩西的诗篇呢，诗篇90篇第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都是强壮，可以到80岁。诸位，今天呢，人类的寿命多，平均寿命多少？就是70到80嘛，对不对？我的妈妈算强壮的，80岁去了。啊，在美国是这样，所有先进的国家是这样，虽然有一些呢比较长命的100多岁的人啦。啊，那个我昨天提过呢，我见到这个照片里面有一个是117了啊，对不对？啊，这杂志里面摩西自己他也活到120啊，对不对？但是他却说了平均的寿命呢是70-80岁而已的，那是现实嘛，就停留到我们今天这个光景了。那除了长命之外呢，人又怎么样？人生才很大。